脸红其实背后的意义可能是身体转换乙醛变成乙酸的能力不太够，像刚刚有提到乙醛它是具有高度的毒性的，所以它其实会引起一些生理反应，更不好的是乙醛其实待在身体里面会增加罹癌的几率，台湾人基本上可能会增加到14倍这么多。
怎么会说酒精比油脂就是来得更糟糕呢？
油脂其实它也是一个能量来源，嗯，对。那喝酒的话，酒精会像就是坐直达车一样，它是直接送到肝脏里面去代谢跟合成脂肪的，所以它没有办法作为任何一个可能细胞的材料啦，或者是什么荷尔蒙的材料啦，它不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慢半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nn。在我身旁的是营养师 Jin， 请 Jin 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n。
Jin， 接下来要过年了，你的过年通常是怎么度过的？
我过年其实几乎都待在台北耶，因为其实没有那么多亲戚的聚会，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朋友约去喝酒啊，或者是打麻将之类的。
打麻将的话我是不太会，但是我确实过年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所以我就会跟我朋友就是到处约酒吧到处喝酒，过年可以说是我喝酒喝最多的一个阶段了。
、欸，那你喝酒会容易脸红吗？
我不会，我是就是喝到断片或者是喝到不省人事什么的我都不会脸红的人，但是其实我觉得蛮奇怪，因为我家里面我跟我妈是这样不会脸红的体质，可是我哥和我爸就是喝一点点酒脸就红得跟关公一样，所以我就蛮好奇说怎么会同一个家里面的人然后他们喝酒怎么会这样脸红的。
其实喝酒会脸红啊它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我们酒精在吃到就喝到我们身体里面分解的过程啊，它会先从乙醇，乙醇就是酒精嘛，然后再转变成乙醛，那乙醛它其实是一个一级致癌物，对，那乙醛最后会再变成乙酸，就是无毒的状态，然后就代谢掉。那乙醛变成乙酸的过程中会需要一个酵素，那有些人他酵素的量不太够，所以乙醛留在身体里面的时间比较长，它就会刺激你的血管，血管扩张就会脸红。
哦，
对，所以脸红其实可能会背后的意义可能是身体转换乙醛变成乙酸的能力不太够。那简单来说就是我喝酒之后的代谢啊排毒的能力是不够的。
那如果这样子他们排毒的能力不够啊，这些代谢物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啊？
像刚刚有提到乙醛它是具有高度的毒性的，所以它其实会引起一些生理反应，除了刚刚说的就是脸红之外，像头痛啊恶心啊想吐啊，对，像我喝酒会比较容易头痛，那我有些朋友他会容易想吐，或是会有晕晕那种感觉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个其实都是乙醛引起的。那更不好的是乙醛其实待在身体里面会增加罹癌的几率，对，那台湾人基本上以目前研究来看可能会增加到14倍这么多的就是罹癌几率，所以乙醛是一个很毒的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是喝酒不容易脸红的人是不是代表他们代谢这个物质的能力比较好，然后可以喝比较多的酒？
不会脸红的人可能受到的影响比较少一点，那也通常比较不容易醉嘛，就是比较没有那个不舒服的症状。刚刚有提到乙醛最后还是会变成乙酸，那这过程中就是会产生脂肪，就我们身体会倾向制造脂肪，那制造的场所在肝脏，所以喝酒的人会容易有脂肪肝或是内脏脂肪比较多，腹部脂肪比较多，然后就会有那种啤酒肚啦中广型身材啦，然后进而变成肥胖啊心血管疾病啊这样子的状况啦。所以其实喝酒不脸红它还是会对身体有比较不好的影响。
那你刚刚提到说喝了酒之后可能会造成肥胖，或者是可能会有脂肪肝的问题，我会好奇说如果出现脂肪肝的问题的话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现在大部分人都会有一点点，那因为喝酒的话脂肪肝的程度会比轻度还要再更高，通常是中重度，那他的血脂肪会容易高也容易出现代谢性疾病之外也更有几率发展成肝炎。对，那反复的肝脏发炎就会变成肝硬化。
肝硬化听起来就非常严重了。
对，它硬掉之后就不可逆了，所以这个过程之中除了肝脏有受损之外你还可能同步会出现三高啊，就是刚刚讲到的血脂肪高或什么代谢性的疾病肥胖啊糖尿病啊这些都会出现，所以脂肪肝它其实是一个初期有点像提醒你说啊你现在有一些 症状可能会开始出现了，那会变成什么样呢？肝炎有可能，肝硬化有可能，也会有代谢性疾病。
那这样听起来，其实不管喝酒会不会脸红，或者是我们代谢酒精的效率怎么样，其实喝酒就是蛮伤身体的嘛。
对啊，我脸红的话就是乙醛伤害我、
然后你不脸红的话那些东西也会影响到你的肝，
还是会伤害我。对对对，所以这个真的就是看基因啦。那台湾人其实是全世界酒精耐受最差的一群人，就是必须告诉大家这个严肃的事实。对，那是因为基因的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 Google， 这边就 不多说了。对，那所以台湾的卫生福利部它其实建议的酒精饮用量是比其他国家还要低的。对，比邻近的至少我知道就是比韩国低，就我们被限制的更严格，原因是因为台湾其实有比较高的几率出现酒精不耐受的情况。那台湾甚至也有酒精不耐受的卫教协会，他会提供一些资讯给就这个状况的人，这样
想必这个群体一定是很大，才会有对应的协会产生。
对啊，没错。
好吧，那其实我也蛮常看到很多健康的文章会用一些耸动的标题说是喝酒等于喝油，想问俊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呢？
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说法非常的合理，因为酒精跟油脂的热量是非常相近的。那油脂的话它一公克会产生九大卡的热量，那酒精的话是七大卡。对，所以在一些换算上面啊，可能营养师跟个案的那种换算上面，他就会说你把酒当油就好。对，但我自己是觉得酒精它对身体的影响比油脂更糟啦，所以我没有那么建议说完全这样做替换，你的酒精应该是越少越好。
怎么会说酒精比油脂就是来得更糟糕呢？
因为平时我们的油脂在身体里面还是有一些角色的，它可能要帮我们产生一些荷尔蒙啊这一类的东西。那油脂其实它也会提供我们能量，像我们进行一些比较低强度的运动或日常的活动
啊，就会消耗油脂。
对，油脂其实它也是一个能量来源。对，那喝酒的话，它酒精会像就坐直达车一样，它是直接送到肝脏里面去代谢跟合成脂肪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提供作为任何一个可能细胞的材料啦，或者是什么荷尔蒙的材料啦，它不行。
所以没有可能是说我们喝酒前后如果有运动的话可以消耗掉一些我们喝酒获得的热量吗？
应该说热量它如果变成热量你还是可以消耗，但是酒精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到你运动的表现。对，
什么意思？
就像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有可能会考虑喝酒前去运动嘛。
我是会啊， 我其实蛮常就是如果朋友约喝酒的话，我可能就会在喝酒前会先去上一些皮拉提斯的课，然后想说这样我前面有先消耗掉一些热量，我后面在喝酒的时候我可能就可以就是让我身体去帮我把喝酒的那些热量就是中和掉。
对，但其实因为酒精它对肌肉合成是有负面影响的。它会影响肌肉的合成。这个 原理是酒精会抑制糖类的代谢啦，所以它等于是有一点在抑制能量的运用，导致我们的肌肉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合成。所以如果你运动就是肌力训练的时间离喝酒太近了，就会变得有点白训练，
就是我们训练完了可以就是吃一些健康的营养素可以长肌肉的那个时间就会被浪费掉了吗？
除了时间被浪费，酒精还会让你不容易合成。
天哪、啊、原来我自己都做错了。天哪、
啊、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还是想要用运动去增加一些热量赤字，然后来帮助应该说抵消一点我喝酒的这个卡路里的话，其实有氧运动会比较好。那有氧运动也是有分强度高强度低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可能比较适合。比方说快走啊，或者是超慢跑啊，或者是可能会有人用滑步机这一类，强度不要拉太高。因为你强度高也是一种训练肌肉嘛。其实
那好，那我知道了。以后大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喝酒前你们就从家里然后慢跑到酒吧、就是、这样子就会有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了。
喝酒不开车不骑车，我就
直接走过去。对，请用你们的双脚。
对，是个好方法。
好吧那我还有听过一些喝酒的都市传说，像是我妈她就会每天晚上喝一小杯红酒，跟我说就是这样子会对心脏比较好。我就会想要请问俊说有这样子的说法是正确的吗？
这是一个蛮常见的迷思，因为过去确实有一些研究显示红酒它里面有多酚抗氧化物，可以增加血中的好的胆固醇，所以对我们的心脏是有好处的。对，那这些研究它其实都有提到说我们要注意酒精的摄取量，不是越多越好。 那这边就先提供给大家一个资讯，是英国的建议，就欧洲那边的建议，大概一周是低于14个酒精单位，其实就是大概140克的酒精量会比较好。那换算下来大概是一天喝 200cc 的红酒这样。
那确实就是一小杯这样子。
对对对对，但这个建议是针对西方人对，所以在亚洲人身上不一定有这样的好处，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建议量
对，你前面有提到说亚洲人尤其是台湾人的酒精耐受度可能是蛮低的，所以感觉我们也没有办法像是参考欧洲人他们建议的这个分量
对，没错。而且也有针对亚洲族群的研究发现说，亚洲人无论喝什么样的酒，喝多喝少对心血管都没有好处应该是只有坏处啦所以基本上我是不会太建议大家把红酒当成一个养生或是对心血管好的饮品。
那另外的话就是，其实也有一些长辈可能就会跟我们说，就是冬天的时候喝一点药酒可以加速血液循环。我想说这个说法会不会其实也不太正确啊？
药酒的部分因为有一些药材它会需要酒精去把它的药性带出来，所以这或许有一些它的道理。但血液循环的部分确实是有一点迷思，因为酒精它只是会产生乙醛，那乙醛会刺激血管，那让你觉得身体表面是温温热热的对，所以喝酒当下身体会暖，感觉很好，那喝完酒过一阵子那些热量就会消散，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冷
对耶。而且我在想说药酒会让人家觉得更温暖，应该主要还是靠里面的这些姜或者是人参这种比较暖性的药材的关系吼。
对啊，确实是。所以就是回到刚刚药酒，它可能是酒可以把药性带出来那跟酒精本身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对。那此外可能药酒也是用热的方式服用嘛，那热水本身就会让你有比较温暖的效果对。所以药酒的这个部分如果你是一般健康的人想要稍微喝一点药酒，我是觉得无妨，就是你完全健康的话，只是血液循环促进的效果有可能一部分是假象，就酒精带来的假象这样子那如果你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其实是不建议的，因为
更不建议喝酒
对啊，血压跟血糖都有可能被酒精影响而产生暂时性的降低那这个状况其实对你来讲是危险的，所以血压跟血糖比较异常的人把这两个数值控制在范围内才是对血液循环最好的做法
了解。那另外一个想要问的是，也会有一些人说喝酒会容易致癌，那这个说法的话是真的吗？
这个就是真的了
天哪
对，因为刚前面有提到说会就是乙醛它就是一级致癌物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喝酒因为我们很常碰到酒，你会觉得它跟癌症的距离好像还蛮遥远没有那么近，但其实喝酒这个行为的确是会大幅增加癌症的风险。那哪一些癌症比较容易被增加，主要是乙醛会刺激到的位置比方说口腔咽喉喉癌食道癌这一些的
就是我们消化道部分嘛
对对对，这是最大幅度的增加那再来就是刚有提到一些间接的影响比方说我肝脏发炎变成肝硬化可能或许我胰脏就是也因为高血脂而发炎然后变成胰脏炎那这两种疾病都有可能会提升肝癌跟胰脏癌的风险，所以它对癌症的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
听完之后觉得有点沉重好吧
，
那我们换个话题市面上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酒的话那这里面有没有他们各个不同的酒对身体有不一样的影响吗？
很多人会想就是会问我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酒对身体比较好
对，我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想要问这个意思
对，或是在咨询的时候说那营养师就是你觉得我要减肥或我要干嘛干嘛我要变健康那我是喝什么酒比较好还是真的都不能喝吗？那其实我会觉得喝酒最主要还是针对酒精浓度这件事情去做考量啦如果今天你喝的酒精浓度很高你又会喝很多，那这当然是比较不好。那有些人他是啤酒会喝很多，喝到甚至会比去喝一些烈酒算下来的酒精浓度还要高那他就比较不适合喝啤酒这一类的酒所以还是要看你的饮酒习惯。那针对不同类型的酒我这边可以简单分成三个大类。第一类是酿造酒，然后酿造酒就是像啤酒啦红白酒啦清酒小米酒这类酒精浓度比较低的酒，那它的风味也会比较重一点那第二类就是蒸馏酒。那蒸馏酒其实是以前的人就是酿造酒不好保存，所以他们就用一些方法让酒精的浓度拉得更高更有利于保存，所以它的特色就是酒精浓度高
就是我们可能平时看到的威士忌啊或者是高粱这种烈酒就会是属于蒸馏酒的范围吗？
对，没错。嗯，所以它喝下去的酒感会比较重，比较没有像喝果汁或者喝大麦麦汁那种感觉嘛。嗯嗯嗯，对，那这类型的酒它的酒精浓度都会落在 40% 以上，
通常也不会一次喝太多哈。
通常，但是我也有碰过喝就是他会习惯每天喝一点那个烧酒或威士忌他才会入睡的人，对，或是他想把自己快速灌醉的人。
天哪，好难过。
对，所以其实你说喝什么样的酒比较健康，我觉得就是自己去评估一下你喝不同类型的酒大概会喝到多少，那个情境之下你会喝到多少，那就是用计算机按一按算出来酒精浓度酒精克数最高的那个就比较
不适合。
对，希望你先做调整。
那这样调酒要算在哪一类啊？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去酒吧可能还是比较常喝到的是调酒吧。
对，调酒我就先把它分为第三类，因为其实调酒它有可能是用酿造酒去做调整，它也有可能是拿蒸馏酒去做调整嘛。
嗯嗯嗯，
对啊，因为像大部分你常在酒吧碰到的调酒应该都是用烈酒，就是蒸馏酒，所以它酒精浓度蛮高的之外，它也会加入蛮大量的糖或是一些食材去把那个酒的感觉压得比较温和一点。
嗯，
对，所以调味酒其实最大的问题是除了酒精之外它可能含的糖量比较高
啊。 对，
对，所以还是看你喜欢喝什么样的调酒啦，像我们大家很常喝的那种美酒啊，
嗯，
它 酒精浓度不低之外糖量也很高，
而且它又很好喝。
对，它又
很容易就是喝很多。
对，所以如果喜欢喝的是调味酒
大家真的要注意。
对，大家真的要注意。
那讲到要注意的话我们在喝酒的时候比较建议的分量应该要怎么抓？
先撇除刚刚就是调味酒可能会有糖，那当然首先我们先
看酒精。
对，就是酒精浓度是最主要的考量点。那我们台湾会用酒精当量来计算，酒精当量的定义啊现在已经改为10公克的酒精就是一个当量。
纯的酒精吗？
纯的酒精。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换算下来一般的酒它大概会是多少啊？
换算下来啊大概会是一罐啤酒，就是 5% 的那种啤酒，不是 9.99% 的那种。
哦，我最常喝 9.99%。 天啊，
而且台湾的建议是男生一天不能超过两个当量，也就是不能超过两杯，
不能超过两个
小
罐啤酒。
对对对，那女生不能超过一当量。所以
那我一天最多的建议量就是不可以超过一罐市售一般的像台啤那种。
对，台啤
小罐的。
对啊，如果你喝 9.99%， 那因为它也很大罐不是吗？
对，它应该是600多ml，
所以可能只能喝150ml， 四分之一罐的，
因为它浓度比较高。
对，
所以要再砍半了。天哪，
对对对
我真的是动不动就是一支以上的 9.9 在喝。欸，我真的是不能再这样下去。
对，就超过4倍这样。
对啊，天哪。那可是如果不是啤酒的话，像我妈妈比较常喝的是红白酒，它的分量应该要怎么抓？
红酒跟白酒的话它的浓度大概会落在10-15%之间，10-15% 之间，所以换算下来可能是100ml 而已，大概只有
大概四分之一杯。
对，
红酒杯嘛。
对对对对对。
好啦好啦，它还在那个范围内
还在那个范围内
可以接受。
对，那如果是有的人喜欢喝浓度比较高的酒啊或是烈酒啊，以威士忌举例大概就是30ml 的 shot 杯的那个量。
OK， 所以如果是去酒吧那种你离开前 bartender 请你喝杯 shot 或者是离开那道门的那个白白 shot 差不多那就是我们一天可以喝的分量了。
对，
我的
前面喝很多。对啊，
好心虚哦。
对啊，
那好，我们现在分量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那如果都要喝酒了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是我们喝酒可以不要那么醉或那么不舒服的吗？
大家通常会知道认知到的就是说我喝酒不要空腹喝嘛，我尽量要先吃一点东西嘛。
嗯，
对，那确实没错，喝酒前如果有先吃过东西或者是我有下酒菜它就是比较不容易醉。那因为这些油脂啊之类的东西可以让酒精吸收的速度变得比较慢一点点，
垫垫胃啊。
对，垫垫胃。但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吃的真的太油腻，比方说热炒或者是油炸的东西或者是很高脂肪的肉类也有可能反而会让你更想吐。
哦，那喝水会有帮助吗？
喝水会有帮助，因为喝酒的过程中其实是有点容易脱水。
嗯，
对，所以会比较建议喝一杯酒就喝一杯水 的状况、哦、就是一比一的去喝啦，
就
比较不容易
把我们脱水的部分再
补回
来一些，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会一直去跑厕所，然后顺便加速一下我们的代谢这样
对，反正就是不要让自己喝太快，然后不要让自己空腹喝、
okay.
然后可以的话就搭配一点水，
嗯嗯嗯，
对，那也要提醒一下，因为现在很流行那种什么啤酒瑜伽、
红酒马拉松、
红酒马拉松、啤酒马拉松、嗯、对，或者是可能大家去日本玩之类的泡澡，想说我要旁边放一杯清酒、嗯、有没有，
对对对，
这个状态其实都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你在运动跟泡澡泡温泉的时候你都是在脱水状态，那酒精又会再加剧这个脱水的状态，所以有可能你会、嗯、出现一些严重的不舒服，或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这样做会很危险
哦。好、嗯、这个大家真的要注意哦。那刚除了讲到说我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分量，然后可能不要空腹喝酒，记得补水，或避免在快要会有容易脱水的时候再喝酒以外，有没有一些针对可能健康上面已经有像是三高啊或者是糖尿病这类型的人，他们在喝酒的时候要注意的吗？
你在糖尿病跟三高之前，我首先要先提醒两个类型的疾病他们会特别需要戒酒或是少喝酒、
哦、
第一个是肝功能异常的族群、
嗯、
那喝酒本身就可能会造成肝功能异常，但如果你有其他的原因本身肝就已经有异常的，比方说 BC 肝的状况，或者是你有一些免疫引发的肝功能异常，就是你健康检查数值是红字的人，
嗯、
建议你即刻减少饮酒，对，
不要再继续伤害你的肝，
不要再继续伤害肝，因为肝硬化它是不可逆的，你如果一直反复让它发炎、啊、然后产生可能纤维化或是什么的话是很危险
的，它的功能会严重受损这样子。
对，那另外一个是、嗯、主要是痛苦啦，就是痛风
啊，痛风吗？
对，你周遭有没有可能男性的亲朋好友会在可能喝啤酒然后吃热炒喝吃火锅的时候会不舒服痛？
是没有到痛啦、
嗯、
什么意思啊？
因为痛风它会产生很严重的关节疼痛，那痛风的成因其实主要会跟尿酸代谢不掉有关，那尿酸它会因为一些食物里面的嘌呤，比方说海鲜类的东西啦，或是海鲜汤啊海鲜锅啊、
嗯、
这类的食物而导致尿酸的浓度上升，那酒精它会抑制尿酸的代谢，所以它会让我们痛风更容易就是压起来这样。
哦、那这样听起来其实我们在热炒店的那个组合就是
痛风
全餐吧？
对
对啊，
对，那特别是啤酒，因为啤酒的一个主要成分啤酒花它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乳酸上升更多，然后让尿酸更不容易被代谢掉，所以啤酒会跟其他的酒类比起来更容易引发痛风、
嗯、这个我可能得想想办法，因为不管是热炒店或是居酒屋好像海鲜搭配啤酒都是我个人就是也很常出现的组合
但是我们可能相对不用担心，因为其实痛风它是比较好发在男性身上，那如果你身旁有就是可能潜在会有痛风的人又有这样的饮食习惯，可以稍微提醒他一下。
哦，好吧好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刚最开始我问到的像是糖尿病跟三高的人呢？
糖尿病的话其实并不是完全不能喝酒，但要非常小心喝酒当下血糖的变化。
嗯，
对，因为喝酒当下其实血糖会暂时降低，
嗯，
特别是在空腹饮酒的情况下，所以有一些人他有用药啊，或者是他血糖还没有很稳定的状况，可能会出现低血糖。
嗯，
对，那也不是说低血糖很好，我血糖就变低了，他会还你，他喝酒的当下低，喝完酒代谢完之后你的血糖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全部都飙回来。
哦，这个我自己之前在带 CGM 的时候我好像也有在我身上观察到一样的状况、欸、就是我那个时候跟我朋友都有带，然后我们在喝酒的当下发现说我们吃了一些明明就有糖类的食物，可是我们血糖也没有怎么升高，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哎，所以是喝酒可以帮助稳定血糖吗？那是不是之后都这样子喝就可以了？然后我自己到隔天就是发现说我喝完酒以后我隔天的血糖基线又升得比平时还要高，或者是我吃一样的早餐可是一样的食物对我的血糖来说影响又更大了。
对，没错，喝酒可能会影响到当下血糖，然后让当下血糖跟平常的升幅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然后隔天啊、嗯、即使你都是吃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可能就会发现它更难降下来。
就连在一般人身上都会有这种问题的话，感觉已经有糖尿病的朋友们可能对于他们要稳定自己的血糖可能会更难控制。
对，有可能喝酒当下会降得更低，然后 吃东西之后，就是 我
代
谢之后吃东西又升得更高，嗯，对，嗯，那这样的状况会蛮危险的嘛，
嗯，
对，因为血糖最好是让它平稳一点是比较好，
啊，
所以也建议有糖尿病的朋友们，就是如果你要去喝酒，你一定要避免空腹饮酒，
嗯，
然后你要勤测血糖，
嗯，
你可以自己在喝酒前，对，喝酒中，喝酒后都测测看啊，如果你有不舒服的时候，你意识还 OK 就也是先测一下血糖，看是太高还是太低，
嗯，
那最好是跟你一起去喝酒的人也要知道发生状况要怎么帮忙你这样，
嗯，这个因为接近过年前，所以趁着这个机会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已经有糖尿病的人，他们可能有用药的关系，所以他们可能出现低血糖的时候，那个症状会比我们一般人只是肚子饿的那种低血糖来的再更危急一些，所以如果你们身边有长辈他可能是有糖尿病，或者是有在用药，或者是他可能血糖，你觉得他可能血糖有些比较不稳定的状况，大家喝酒的时候就要多多关注他们的状况，也要提醒他们少喝一些，或者是主动确认他们有没有在服用糖尿病的药物这样子。
对，因为有些人他喝酒会度孤或是很累，
嗯，
对，那你也无法判别说他是不是低血糖啊。
对啊，
对啊，这是有点危险，
嗯，
对，那说到血糖也就是提一下高血压的部分，因为血压跟血糖是有点类似的，他在喝酒当下会血压会稍微降低，
嗯，
对，那就有点像是我们血压高低起伏太剧烈的时候会对身体产生一些比较急性的影响嘛，
嗯，
比方说冬天夏天转换天气的冷热转换，
嗯，
室内外温差，我们都会提醒血压高的人要注意嘛，
嗯，
那喝酒也是一样，喝酒当下掉很低，过一阵子又冲很高，
它也是会再升高这样子。
对对对，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当下比较急性的不舒服，
哦，
那甚至有可能会有心血管事件发生。
哦，有有有，哎，欸，大家那个过年的时候真的要小心，哎，
啊，
就是那个人多，然后聚会，大家情绪很激动，
对，啊，
然后又喝酒这样子，
对，又扯到钱的，
对，大家在抢付钱的时候要冷静哦，
对，要冷静，
吃饱喝足了之后抢付钱要冷静下来，
对对对对对。
那这样三高，我们除了血糖跟血压以外，血脂的人有高血脂问题的人，他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欸，高血脂的部分啊，要特别提醒某一个高血脂的族群，就是你的三酸甘油脂比较高的人，你可能对于酒精的耐受会更差一点点，
嗯，
那因为三酸甘油脂它会升高跟本身的基因其实有点关，所以有些人他的抽血数值就是异常的高
啊，先天的嘛。
对，那这类的人他通常一喝酒他其实只喝一点点，
嗯，
他的数值会飙得非常高
哦。
对，那数值上升到非常高的情况就有可能产生胰脏炎。
嗯
嗯，那急性胰脏炎如果反复发作，有可能会让胰脏的功能受损，那有些人他会因此出现血糖的异常，
嗯，
然后就渐渐变成糖尿病 之类的。
怎么觉得我们刚刚讲来讲去各个就是身体局部的症状最后都会就是全部扣连在一起变成一个慢性病的大王。
对啊，因为其实脂肪的堆积跟胰脏跟肝脏就是会有比较直接的关联，
嗯嗯，
对，因为这两个器官是处理身体代谢最主要的器官嘛，
嗯嗯，
所以它会被影响到，那胰脏炎久了就有可能会变成糖尿病或是胰脏癌，
嗯，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嗯，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下健康检查。
哦，对耶，当然我们上一集在讲的刚好就是健康检查的内容，就是听完这一集如果你觉得，欸，平时蛮常喝酒的，然后好像也想要知道一下如果自己以前曾经出现过什么红字适不适合喝酒的话，欢迎大家等一下听完这一集再回头听我们前一集的内容哦。
对，就是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自己的状况啦，因为确实像高血脂这个还有肝功能这是比较特定的，
嗯，
对，那这两个数字如果是红字是非常不建议你喝酒的，
嗯，喝酒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对，
好，那节目其实来到尾声了，最后还是想要提醒大家一下，不管你现在的健康状况如何，或者是你喝酒会不会脸红，其实饮酒过量它就是会提高我们像是三高啊，或者是我们胰脏肝脏等就是帮助我们代谢的器官的风险，那或者是因为酒精也会容易导致肥胖，那肥胖就有可能会导致其他慢性病或者是像是癌症这种疾病的发生，那提醒大家饮酒还是要注意分量，然后如果你想要观察自己喝完酒以后的血糖变化的话，也可以点击我们节目资讯栏的连结加入致抗糖的 LINE 官方账号咨询我们的血糖探索计划。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那谢谢大家，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